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并未如原先克里姆林宫预期这样的那么顺利。战事进行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三个礼拜，俄罗斯并未有达到原先预期的速战速决目的。美国官员说，乌克兰模式显示台湾急需加强不对称防卫能力。专家也认为，乌克兰军队和平民在运用各种包括不对称武器和信息战方式去抵御俄军，充分地展现一个国家全民抵抗侵略的韧性与意志力，这个是争取全球支持的重要关键，对于同样遭受中国武力威胁的台湾极具参考的价值。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策略规划与能力助理部长马拉卡林上个礼拜四3月10号在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在这一次俄乌战争中，乌克兰如何抵御俄罗斯侵略是非常值得台湾研究的模式。我认为我们现在在乌克兰见到的情况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台湾研究的案例，为什么台湾需要尽它的可能去建立不对称能力，使到它的人民能够准备好，以便一旦中国决定侵犯它的主权时有所准备，非常难以对付。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助理国务卿杰西卡·路易斯亦都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持续敦促台湾采购不对称系统是要抵消中国的军事优势，台湾应该专注于增强它的不对称军事能力，而不是获取更多传统的武器。路易斯说，这些系统在乌克兰发挥极大作用，它的成本效益高，具移动性、韧性，而且可以分散各地。他认为台湾优先需要的是短程防空系统、水雷、海岸防御及弹道导弹。我们今天正在跟他们在这方面合作，我认为我们对这些有更深入的理解。路易斯提到台湾才建立的全民防卫动员组织，他说目前台湾正在就动员项目的发展和美国国民警卫队合作。兰德公司资深政治科学家郭云君对美国之音说，乌克兰的例子显示不对称防卫真是有效，台湾或许应该进一步落实整体防卫构想。乌克兰的例子显示不对称防卫概念真是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至少在对抗中国地面及空中部队时有它的效果。我们或许应该预期反舰导弹亦都会有同样效果的，所以进一步落实整体防卫构想看来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美国空军资深军力战略顾问詹益廷亦都说，他在乌克兰战事见到很多对台湾极具操作和战略意义的东西，例如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防空导弹，都在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攻击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样对台湾如何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极具参考价值。詹益廷上个礼拜在一场关于台湾防卫优先顺序问题的视像讨论中分析了乌克兰这次应对俄罗斯侵略的做法。他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并没有将美国关于俄罗斯即将入侵的警告看得太认真的，因此乌克兰军队在侵略一开始并未有充分准备好，因为他们一直都以为这是普京的灰色地带施压手段，后来这种施压转变为全面侵略之后的情况就急转直下了。但由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灰带手段有灵活性和韧性，实际上就增强了乌克兰人民在中期阶段抵御俄罗斯军事行动的能力。乌克兰全国的团结一致及其韧性对于阻止俄罗斯的操作概念，至少是那个初始的强调震撼与威慑的操作概念至为重要。如果你不能够被震撼亦都不能够被威慑，那你就阻止了敌人了，至少在一开始就是这样。此外，詹益廷认为另一个非常值得台湾参考的就是乌克兰的信息战，这个对乌克兰要赢得到这一场战争非常重要，因为这闯出成军的乌克兰公民防卫或许不像他宣传那么强大， 但那些奋勇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影像，对于西方愿意持续提供乌克兰武器及对俄罗斯政府做出前所未有的制裁，绝对具有关键的作用。所以如果乌克兰赢得到这一场战争，部分原因将会是乌克兰有效地争取到全球对俄罗斯发动经济战，亦都因此占领停话。乌克兰带给台湾最大的启示，就是台湾人民的韧性才是抵抗中国灰色地带压迫和全面侵略最重要的条件。他说，在专家预测中国的实力正要达到巅峰，亦就是他最具危险性的时刻，台湾就必须对外公开展现决心，不单止是他的武装部队，还包括所有台湾人民。这个亦都意味着台湾必须能够快速动员有领土防卫和公民防卫机制，储备大量面罩、粮食、水和弹药。这个不单止对实际发生危机是有用，它亦都是一个发信号的机制，证明台湾已经为一个全面侵略做好准备的地方。兰德公司的郭云军亦都认为台湾应该加强被储存和公民的防御。他说，自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乌克兰有八年的时间让他的社会为已知的俄罗斯威胁做好准备。这个是台湾能够遵循的重要范例，尤其是在强化台湾军方与美国、日本和南韩军方的接触，能够预先建立并体制化那些关系，就能够在一旦中国袭击台湾时提供激发性的协助。提出整体防卫构想的前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出身的乔治梅森大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扎克，星期二在美国军事网站战争困境发表文章，主张台湾建立一个常态性和全自愿的领土防卫部队，以便使到侵略者难以快速达到造成既成事实的目标。两位作者都说，领土防卫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近年来爱沙尼亚、波兰和乌克兰都对这个概念展现新的兴趣。他的逻辑很直接的，这个就是尽管领土防卫没有办法击败大规模的侵略，但他能够让到对方没有办法快速达到既成事实的胜利，因为他能够确保接着下来的占领变得暴力和抗日费时。他们说，一个领土防卫部队还可以通过凝聚及展现国家决心来强化威慑，正如俄罗斯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都理解到，政府一个不情愿的国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台湾的威慑亦都要强化到一个程度，以便使到台湾人民对全世界去证明他们是愿意去战斗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激发了台湾民众的防卫决心。台湾一个新发表的民意调查说，有高达七成的民众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亦都有七成的人支持这个月才开始实施的新制后备军人动员，还有近七成的人支持延长义务兵役的役期。台湾国际战略协会及台湾国际研究会15号发表乌克兰战争与台海安全民意调查结果，结果就有 70.2% 的受访者说，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他们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70.4%支持新的后备军人教育召集制度，将原先每次5-7日的训练时间延长到新的14日，69.6%支持延长义务役服兵役的役期。目前台湾的军事训练役期为4个月，民间有呼声希望延长到1年以上。对于乌克兰战争是否会加速中国统一台湾，62.4%的人说不会，25.5%的人说会。这个民意调查还问，在乌克兰战争爆发期间，美国政府派特使团访台，前国务卿蓬佩奥亦都接住访台，对于美国政府是真心想支持台湾的问题，有46.9%的人回答说不是，只有36.7%的人回答说是。此外，对于在美国没有派兵支援台湾情况下，台湾是否有能力单独去抵挡中国的军事行动，56.2%的人回答说没有， 只有 34.7% 的人說有。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星期一在羅馬舉行了7小時的高強度會談，議題除了烏克蘭局勢及美中競爭外，還包括了台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楊潔篪在會中再度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表示任何縱容支持台獨分裂勢力企圖打台灣牌搞以台制華的圖謀都是不可能得逞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